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开始正式进入若望福音的经文的导读啊。那我给各位按照惯例有一个简单的经文啊，当作这个参考，我们称为这个工作的经文啊，就把那个每一个句子啊拆到最细啊，一般是一个动词一个句子啊，叫最细。但是我们因为中文的动词跟句子的分法，其实在文法上不那么的严谨，比较困难，大致上差不多就好了。我们说像不像啊，三分样就好了。但是，但知道那个目的是这个样子，把那个拆解的很小，读起来会比较容易，而且能注意到每一个细节啊。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章，大家都知道，若望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是一个序言。我们先读这一段呢、啊，你听起来它就很像一个诗歌。你看我们给各位拆解的方式啊，就已经可以感受到像是一种诗歌体的样子。当然里面它插入了一些啊不属于诗歌体的，那可能就是一个散文体。那诗歌体呢，应该是现成的文件，换句话说是作者他从传统材料当中收集到的，然后呢他把这个材料做了一些改变啊，或者一些变动，然后再加上他的自己一些编辑，加上这些散文体的部分。我们可以举例，像保禄书信常看到这种例子，保禄有很多基督诗歌，对不对？他就是找了一个在初期教会流传到他所现成的诗歌，通常是初期教会最早他们在举行礼仪庆典的时候唱的一些诗歌，然后呢现在在流传当中被保存下来，然后被这个新约的作者们当作材料编入他们的作品里面。那这边圣言诗歌是一样，若望他把这个一首现成的诗歌拿来当作他基本的材料，做了一些他需要的改编，成了我们现在的模样。我念一下一到十八节啊。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胜过他。曾有一人由天主派遣来的，名叫若翰，这人来是为作证，为给光作证，为使众人借他而信。他不是那光，只是为给那光作证。那普照每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他已在世界上，世界原是借着他造成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但是凡接受他的，他给他们，即给那些信他的名字的人全能，好成为天主的子女。他们不是由血气，也不是由肉欲，也不是由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于是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我们见了他的光荣，正如父独生者的光荣，满溢恩宠和真理。若翰为他作证呼喊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那在我以后来的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原先我而有。从他的满盈中我们都领受了恩宠，而且恩宠上加恩宠，因为法律是借着梅瑟传授的，恩宠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者，身为天主的，他给我们详述了。好，那么这一段话是很简单的，那两度提到若翰啊。如果我们说他本来的原始材料是圣言的诗歌的话，那我们知道呢，若翰就是后人加进去的部分啊，就是那就是散文体了，这样子。好，这首诗歌放在这个作品的整部若望福音最前面啊。那各位可能我们看过一些图画，就是谈到这个埃及的金字塔嘛，这个那古的埃及金字塔前面都有一个什么人面狮身像啊，那个人面狮身像呢，基本上就是暗示着这个金字塔本身的那些奥秘性， 或他们所反映的在他们信仰当中的神性啊，一个秘密的。那若望福音的序言呢，带有相同的味道啊，就显示了福音内容的深不可测啊。用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文学的方式来表达，在序言当中啊，那作者他这一首圣言诗歌应该是用了一首哈、啊、这个最古老的本来的材料，我们叫圣言诗歌。那我们知道这边圣言所谈的是耶稣基督嘛，叫基督诗歌也行啊，也行啊。那么这首歌的原本的样态呢，在若望福音的研究当中，学者们提出非常多的见解，很不一致啊。那么一个最简单比较普遍的共识，大概会说啊，这首诗歌是有分了三个阶段演变成到我们今天福音书里面所呈现的这个样态啊。它最初呢，可能是一首谈论智慧的诗歌。各位还记得我们在前一次的课程里面跟各位介绍过智慧篇嘛？啊，就智慧文学在受到这个希腊文化影响之后的犹太社会，他们所写的一些作品啊，那么特别是智慧篇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或者非常有这个代表性的作品啊。那么这个智慧呢，在我们前面所谈的这个智慧作品里面，它已经好像暗示了，或者旧约当中已经埋下的这个天主第二位的这个因素在那个里面，但他没有用这个字啊，但用智慧。好，那可能呢一开始是一个智慧性的诗歌，然后随着基督信仰的发展啊，这个智慧诗歌呢就被人转化成圣言诗歌。换句话说，本来是咏唱智慧的，转成了咏唱圣言。那这个是一个我们跟各位从前面智慧作品的讲法里面，那是一个很好的延续嘛。他们从过去旧约的智慧文学里面，他们发现啊，就是说天主第二位，或天主圣子耶稣基督，或者是圣言的因素已经埋藏在旧约当中。那么他们现在在耶稣基督事件之后的人啊，要来描写或者赞颂天主子的话，有一个现成的作品，他们直接引用当然是方便的很多，而且这个诗歌本来也非常精彩嘛。它只不过不能够直接被转换，因为呢，智慧这个词，这个字是阴性名词 Sophia， 它不能用在男性身上啊。在这个古代文字里面，他们这个性别是分得很清楚，特别是这个人啊，真的是有男性跟女性，动物桌子，你说他们可以是硬塞的嘛，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基本上在现实的人身上，男人女人啊，阴性阳性倒是非常清楚。所以呢，这个要用来描述耶稣的话，必须想到一个阳性的名词。他们在希腊的字里面找一个非常好的是 logos。就是阳性，就圣言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呢就被运用，那从这个智慧的诗歌就转化成 logos 或圣言的诗歌。然后呢，在传唱的过程当中，后来信仰团体开始写福音的时候，若望福音团体在写福音的时候，把它接纳了，编辑在他们自己的作品里，成为这个福音的序言。怎么可以说哈？就是有三个阶段，首先是一首智慧诗歌，然后呢是圣言的诗歌，是我们现在的福音的序言。所以我们尝试一下，我给各位今天给发个小档案嘛，你可以看一下，大概是我们目前这个样子。那想要去从原现在的样子去还原到那个本来的样子，我们是靠着文学的分析，当然靠点想象嘛，对不对？当然靠着一些这个本来就有一些受过诗歌训练的人，那这个我是没办法，我们只能靠参考书的帮忙来用，对不对？那各位看到啊，我们现在看的最初的这个诗歌的样态啊，可能是每一个段落是三行诗句啊，三行诗，而且呢，每一个段落的最后一个字会是下一个段落的第一个字，像这个循环的样子啊。我们中国又有这样的写法嘛，对不对哈？每一行的第一个字啊，是成一个前一行最后一个字延伸下来。但我们这边是因为它翻成中文之后，用中文的表达就不能够直接这么做了。那么在古老的语言是在这方面是容易很多，因为他们可以按照名词或动词的特性，那个文字其实可以随便摆的 啊，你可以把主词放在动词前面，也可以把主词放动词后面，啊，特别是诗歌体更是可以跳出很多固定的一般讲话的格式。但我们看哦，我们中文虽然不能够直接把那个完全翻出，但是你看带差不多啊。我就练练这一个这个简短的句子啊，就是好，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好，你看第一行结尾是圣言，对不对？然后第二行开始是圣言，第二行结尾是天主啊。其实第二行、第三行那个字，你也可以改成天主就是圣言也行的。所以天主，那第三行开始是天主了，对不对？很清楚的啊。好，接着是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啊，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在他内有生命。好，这生命呢是人的光。好，前面是生命结尾，这边生命是开始，对不对？然后呢，光在黑暗中照耀。好，那第一个结尾是光，第二行开始是光，对不对？然后呢，第二行结尾是黑暗，第三行的开始是黑暗啊，黑暗不能胜过它，黑暗不能胜过光，会看出来了哈。其实你看原文是这样子的，只是我们翻成中文以后呢，就变至少变化一下这样子。好，那真光呢正在这个世界上，好，黑暗绝不能胜过光，那光在世界上，你注意那个循环的性，对不对？这是诗歌体，其实非常美的啊。就中文能够翻成这样也已经很厉害了，说实在的。好，世界原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好，你可以看，所以这原本那个诗歌的那个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好，那么可能这个诗歌呢到这边被引用，别的人没有被引用，或者我们大概只能够回复到这个样子。好，当然这是差不多的样子，我们不能够说原始的位那个诗歌就是这样，因为除非我们能够挖掘出来，不然我们只能用猜的嘛。这是学者们的努力去，当然透过一些训练是可以相当好的，可以尽量去还原啊，可以相当接近本来这个样貌的。所以这个古老的智慧诗歌呢，啊，被一个基督徒啊诗歌作者就采用了，把它改编成圣言的诗歌。所以前面你把圣言哈、通称改成智慧。那就可以变成老的诗歌了，原始，比如说在起初已有智慧，智慧与天主同在，智慧就是天主。那我们读过这个智慧篇的第9到第11章，对不对？谈这个本质嘛，其实可以通的，就可以一直用它来。所以这个原因，我们这边跟各位直接把那个圣言诗歌就表给大家看了，我们只是说用 logos 取代了 sophia。 好，那这一首古老的赞颂智慧的诗歌啊，很可能呢在诗歌的结尾呢就中断掉了。那作者不知道是没有收集到，还是他故意删掉，也不知道啊，这个没办法去真正的评断啊。然后呢，我们作者增加了14到16节，因为他加入了我们啊，古老的诗歌绝对不会用这个现在作者写作的我们的方式来表达的嘛啊，说我们看见了他的光荣。那么正如父独生者的光恩宠和真理，我们这边看见他其实已经是什么信仰宣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他的光荣，正如父独生者的光荣，满溢恩宠和真理，从他的满盈中我们都领受了恩宠，而且恩宠上加恩宠，这几乎是信经的了，对不对？这是信仰宣誓，这可能不来自于古老诗歌，而是初期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表达了。那把这个加进去，好，他可能还维持了诗歌体，但是呢他已经是怎么样使那个原始的诗歌变得更为丰富，而不仅仅是原始的诗歌。至于这个接上去哈、是从前面那首古老诗歌的结尾开始，还是它中间就是斩断了，还是本来就有一些你就不见了，这很难定断啊。我们大概可以说可能是古老的诗歌，那么他觉得后半部可能不适合用，他就直接这边截断，然后加上他的这个作者要写的东西，大概可以暂时保持这个理解。好，我们说这是有一些人的这个意见啊，那我基本上我也比较接受这个意见，但是很难证明啊，这大概有点靠喜好啊，自己喜欢这么练，然后这么聊一理解。好。我们这边知道，我们读过这一个旧约的智慧文学，我们就更可以肯定了，在旧约时代啊，就天主圣言的神学呢，其实已经出现了。 我们说，只不过呢，它的形式呢，不是像若望福音这么直白啊。那些本来在旧约晚期，特别是希腊文化开始发展，开始影响犹太思想的时候，他们这些新的受过犹太影响的、受过希腊影响的犹太作者们、犹太信仰者们，他们做一些文学的表达，用了非常多我大量的希腊的智慧来表达所有的，他们更是一样，就是判现。那在这个是这个帮助了新约时期的人，他们在认识耶稣基督，在信仰中要表达耶稣基督时，他们找到了这一些已经在这个历史的流传过程当中出现的概念。最核心是 logos 啊，本来是一个希腊，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字，常见的字，只是呢有非常深的这个意涵。用我们中文就是道啊，道啊，吴金雄翻译的这个新这边就翻成道，对不对？好，所以圣言呢，并不是新约时代才创造出来的概念啊。言啊，语言 logos 的概念呢，在希腊哲学里面其实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代表什么？世界的理性啊 ，the mind of the world 啊。这在希腊文献有这样的思想传来。那把圣言哈、位格化着来表达啊。我们知道，我们说圣言这个概念呢，在希腊哲学里面就有，但是在犹太社会呢，有新的发展，就是他把这个圣言哈、变成一个 person 啊，用一个位格式的表达什么怎么样，它成为一个创造的媒介，说一切都是借着它而创造的啊。这个其实我们在智慧文献已经看过了，说怎么样，说天主在创造世界时，智慧在旁边看着嘛，对不对？当他的技师嘛，给他一些建议的东西。所以这边上已经有这个连结哈。那么这样的一个把这个 logos 这个圣言位格化的表达，成为一个创造的这个 mediate 啊，这个中介呢，那这个当然是希腊的文化被犹太社会应用的结果。有一个非常杰出的人是怀罗啊 ，Philo， 我这是英文的念，一般我喜欢念 Philo， 因为我们是用希腊本来念这 Philo 这个人呢、他是活在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城的，在第一世纪前后的人，可能跟耶稣有些重叠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犹太神哲学家啊。那么他就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用这个概念啊。可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这首诗歌是产生于这个希腊的最原始的这个背景里面，然后呢，希腊化的犹太人呢，把它转换成什么一个基督的诗歌，然后用来赞美什么降生的圣言。那到了初期的基督徒，那么就更是直接衍生下来的，发展成我们今天在若望福音里面所表达的什么，成为天主恩宠的传递者啊，圣言。那么这首诗歌呢，被作者采用编辑成福音的序言啊。那我们知道，一部作品的序言应该是用非常精简的方式，要把这个全书的丰富的内容的至少核心的因素都要弄出来嘛，对不对？像我们今天写论文怎么样，要写一个摘要一样的概念，对不对？摘要的那是非常清楚的。那这边我们知道有些概念啊，这包含着创造的中介啊，媒介或者是降生啊，在福音里面呢，倒是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继续的发挥。不过呢，有两个核心的主题真的是贯穿全部圣经的，譬如说二元论啊，黑白的对立，那非常清楚的。它有时候是用文字，有时候用图像。我跟各位讲过这个《若望福音》的这个耶稣的审判，对不对？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比拉多在总督府，耶稣呢被交来。然后呢，把他送来的犹太人呢，因为快到逾越节了，不肯进府。当时怎么样？是清晨，天还没亮，他们站在外面，是在黑夜里面，在黑暗里面嘛。而耶稣怎么样？在总督府当中，很清楚这个黑白对立的、光暗对立的一个图像在里面表达的。然后另外就是耶稣的身份，那耶稣什么？是被天主所派遣的。耶稣什么？是天主的启示者。我们福音的最后的结尾，这个序言结尾，对不对？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父怀中的独生子，他给我们详述了。详述什么意思啊？启示啊，告诉我们了啊，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啊。所以耶稣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圣言啊，圣言 本来就是言语嘛，它不仅仅是声音，而且有内涵。这个内涵是什么呢？天主。所以耶稣天主子把天主父启示给我们。那这个耶稣是天主的启示者，还是二元论啊？那这两个主题是贯穿全部作品的。那可以看这个序言就写得非常的合，这个言简意赅，而且非常的漂亮的，不要把整个书的主题带出来了。啊，当然这边有一些散文的部分，前面我跟过，比如第六到第八节，而且第十五节啊，那都是谈到弱汉洗者的问题。然后这个旧约跟新约之间的秩序啊，法律跟先知以及耶稣啊，他跟恩宠间的关系啊等等，还有怎么样作者他引入了信仰的主题，我们这个信仰宣誓，这大概都是这个后来的啊一些作者加入散文性的主题啊。最后怎么第十八节强调天主子的启示，那个启示性的思想。啊，在这边是作者应该在原始的诗歌上加入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啊，透过这个编辑啊，那么这一个序言，我这本一到十八节，我们讲序言讲得很习惯了嘛，对不对？它真的是一个整个福音的序言，或者说你把它看成一个大的一个交响乐的话，很多乐章的话，那它就是序曲，啊，很美的一首音乐的序曲。好，我们现在跟各位进到经文部分。我们先看前三节啊。好，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我们知道啊，这个初期教会基督徒啊，基本上还是犹太人为主啊，还是怎么熟悉圣经的，或者我们说熟悉旧约的，就很清楚，他们一读到第一个字，他们就竖起耳朵了。他们曾经读过，非常熟，哪里呢？创世纪。创世纪第一个字，创世纪其实就叫在起初。古典作品是没有书名的，就是这个作品的前一个字、两个字成为这个作品的名称嘛。我们到今天教会的核心文件还是如此啊，还是如此啊。我们讲这个启示宪章啊、礼仪宪章啊，是我们中文给的名字啊，对不对？它原文就是大英文前两头两个字而已啊，就变成这个作品的这核心的这个名称了嘛。所以他们一样，他们一读到在起初，他马上想到怎么跟创世纪一样。这个创世纪当然谈到了什么？是创造天地的，是整个宇宙的开始的事情，谈论一切的开始。那现在这边呢也是一样，马上知道哦，这是一个谈论起初的作品。那么听下去呢，就怎么样？这创世纪在起初什么都没有，对不对？这边是在起初已有什么东西，就很清楚。这个字虽然跟创世纪一样的开始，但是已经表达什么？它超越创造之初。我们这些要有点想象力了啊！如果我们是犹太人，一直在这个没有这个新约的经验，一直在读这个创世纪，读世界上开始的。好，当然我们也相信天主是创造者，对不对？那你说这个之前除了天主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吗？这边好像又出现了一个东西啊！讲东西不知道无法描述，对不对？已有圣言。那可能如果我们是一个核心的犹太基督，马上就要问了，圣言什么东西啊？啊，难道在什么都没有之前，在只有天主的时候，还有别的可以存在吗？你可以去想象看的啊，这作品其实写得非常非常漂亮，很精彩的啊。我们今天是很习惯，我们是一出生就开始有不同的方式受到很多的教导嘛，对不对？我们不会去这么样的一个去惊讶。可是你真的想象看，那传统犹太人他们就是只读过我们所谓的旧约，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这个世界观的理解里面，他们真的会很惊讶的啊。现在出现一个作品谈论一个存在，是跨越了创造之初的，那跨越了创造之初当然就是进入天主的永恒。所以这个圣言啊，跟天主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关系。 啊，因为他呢跟天主呢是位格性的这个团体啊，他们分享同一的本性啊，或者说圣言，他就分享着天主性，所以圣言呢就是天主。这边一开始说了嘛，在起初已有圣言，你怎么可能？因为他就是天主，所以是马上就要说明的啊，不然你如果你是一个传统的读者，你怎么可能？可能因为他就是天主啊，只现在好像换了一个名词啊，他们不再用他们过去的亚威阿多纳伊这些话啊，而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希腊字来表达，所以这个事情很有趣的。所以说这个圣言呢，它不属于世界，或者它先于世界啊，它超越世界，我讲先存性啊，在世界出现之前，这个圣言就存在。这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就写出这个非常深的。其实我们就再说一次，我们真的要去想象第一批读者他们读什么感受。我们当然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我们从头听了天主、耶稣、圣神三位一体，无大无小，无前无后，我们那很难去有这么大的震撼力了，很困难这样子。好，所以世界呢跟时间啊，它并不是从本身存在的。就世界时间，我们说在天主创造之前什么都没有，只有天主。那时间跟世界这个字其实不具有意义嘛，对不对？所以它不是就它本不是本身自己可以存在，或者说它不是理所当然的啊。可是呢 ，logos 它是本来就存在的，就那个存在怎么样？这个存在这个 being 啊，马上就连接的是跟一切的存在物这个 becoming 啊连在一起啊，就精神连在一起，所以一切的受造物呢都是由这一个 logos 所产生的，或借着它。所以在天主的创造工程当中，这个圣言它就扮演着非常积极的参与的角色，所以受造物的产生呢也是这个圣言的行动，所以呢受造物本身呢也就成了启示啊。我们其实看到受造物就应该要想到天主的创造，那么想到天主的创造，过去呢传统的犹太思想就是天主嘛，对不对？现在呢若望福音作者有了耶稣的经验，他加上什么 Logos， 我们就加上第二位啊，有这一个创造的媒介啊。所以呢当我们看见的受造物可以想到天主创造时呢已经有另外一个啊跟他一起存在的这个圣言，所以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边创造其实这个提了一次就不再提了，因为他这样以后我们所全部的故事、全部的世界、全部的存在物呢都跟这一个圣言有关啊。当然在传统的犹太社会他们本来就有创造的概念，没问题，只现在加了一个因素啊，圣言的存在是让一切存在物能够存在的根本原因啊。除了那个创造者之外，有这一个创造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媒介，借着圣言所创造的。好，第三句是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所以没有他也就没有受造物，所以一切都是由他。所以这针对很多这个错误的思想，这边谈的是什么？没有例外，没有例外。所以为什么需要这么强调再说一次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呢，已经出现了异端的思想，就是恶怎么来的，特别是坏东西怎么来的啊？那过去比较简单的，其实讲也不简单，能够这么想，过去的把这个都归给创造的话，就那就说好，好东西由好神创造，坏东西由坏神创造，就分成善神跟恶神啊。那善神跟恶神两个神当然就不符合犹太人的思想，他们相信唯一的神嘛，所以这边再一次强调没有例外，一切都是天主所创造。但是你问那天主创造了恶吗？当然没有啊，这边在这边暂时没有答案啊。他只要说，他要说的是恶的存在不是因为有恶神啊，不是，这边大家第一个把它否定掉啊。 所以这个很清楚，过去的那些怀疑啊，怀疑啊，那么这边是很简单的说，他说受造物怎么样呢？原本都是好的。这边怎么又？其实这边谈的话什么？会回这第三节哈、啊，凡是一切受造物都是由着圣言而来。那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的31节的话，就是天主看了他所造的一切怎么样啊，样样都好。天认为样样，但是回到大谈，所以创世纪在创造天地时就已经这么说了。那这边是约望福音呢，再一次肯定受造物是一个整体啊，因为一切呢都是由圣言创造出来的，由他借着他。那其实你看，这是我们今天天主教信仰里面啊谈环境保护最根本的基础。或者这个我们这个方济的太阳歌嘛哈，然后被这一个教授来引用的 Lot of Sea 愿你受赞颂，这这个思想都从这个核心思想从那边引出来的，很清一切都是来自于天主。好，第一个肯定啊，这是一到三节啊。第四节，在他内啊，在圣言内啊，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胜过它。好，第四节我们的翻译其实也很美啊，不过我按原文直接按文字来翻是怎么说，所有被造成的啊，你的东西吧哈，一切凡是被造成的啊，那在他们内，在他们那个内，他圣言是生命。所以一切的受造物里面，圣言在他们内是生命。那我们中翻在他那有生命，有点那个太诗歌化的是好，所以圣言不仅仅参与天主的创造工程，而且怎么样，他甚至超过了创造工程，他是一切受造物生命的保证，是让他们继续存在的根本。所以一切存在物都是靠着，为什么说一切的存在是靠着天主，这边也是一样的嘛，那也靠着圣言，所以是靠着圣言的支撑。承认这一个事实，承认这个，而且接受这个事实的话，就是接受了自己的受造性。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切呢，那我们就是把天主圣言呢接受到我们内，那我们就得到他的光啊，我们就会认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啊，就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啊。其实圣方济很惊人的啦，我现在读这个，就我常常想到方济太阳歌嘛哈，他能够这么简单的这么自然的把一切受造物拿来称兄道弟啊，这真的是我觉得就这个思想啊，就是我们在每一个人类我们能够存在，我们核心都是因为天主圣言存在我们内的。那既然如此的话，你说我们是兄弟姐妹，那更是一样的。好，当然我们这边小心的是要避免这个泛神论，说万物是神，这不是个意思，对不对？我还是想是天主的爱，它支撑着我们。对人而言呢，那这个知识呢，从永远啊就是可能的啊。所以对圣言而言呢，因为圣言是以启示的光，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大家可以这么领悟，就是在人类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罪恶啊，人就怎么样陷入黑暗当中，现在怎么样，这个天主的光他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他先讲他本来就是创造这样子的，现在等一下会谈到圣言降生成人嘛，对，成为血肉，那在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这个世界衰败离开了真光，或离开了耶稣，而忘了我们体内本来就有这一个圣言，才这么惨的命运。那现在怎么样，圣言是以启示的光这个身份来到人当中，所以这样你谈的圣言跟天主的同在最核心的事实，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谈到人，他只说一切受造物，是笼统的说。我们看基本上呢，可以还是可以去连接到创世纪一开始啊，那创造的故事啊，天主创造一步一步的创造。我们今天对于创造有这个批的理解，对不对？我们可以相信若望福音的时代，他们在谈创造，他还是大概按着一字一句的创世纪的记载这么理解的，只是还没谈到人， 啊，还是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好，那这边是谈圣言跟天主同在，那万物呢都是靠它而存在的。所以到这边怎么样，我们可以看见啊，那么这个言论呢，使基督信仰和别的其他宗教啊，其实呢是可以建立关系的。啊，其实这可以，如果说我们承认这个创造观的话，其实在每一个宗教是可以沟通跟交谈的。啊，当然就是关键是说我们承不承认。当这个我们到后来二十世纪或十九世纪末慢慢发展出唯物主义以后，那就很困难了。啊，一切的精神的物质都必须要物质化。啊，这个费尔巴哈的名言。啊，那当然就是一种，他说只有变成物质才是具体。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会谈那是堕落，但他们却是这才真正的存在。啊，那后来我们知道有这些这个物质性的革命慢慢发生到我们今天的比较强大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这很非常长的一个人类的哲学思想史的发展。但在这个回到福音里面，这个思想还没有存在，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呢，这边谈的是圣言跟天主，或者天主跟万物的关系。好，那么现在呢，这个圣言呢，它是我们生命中的光，让我们可以认识这一切。可是呢，当他来到人间的时候，人给的回应呢，却很遗憾，不是接受，而是拒绝。所以人不接受光，不接受生命，而是拒绝，也因此怎么样产生了黑暗。这也本来是希腊就是圣哲学最核心的这个本体论的思想或形上学的思想嘛，就是这些所谓的消极面是不存在的。啊，世界本来没有恶，是因为善产生的缺陷才出现恶。啊，世界本来没有黑暗，是因为没有了光才产生了黑暗。那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边这描写已经描写到什么？那么为什么会没有善？为什么会没有温暖？为什么会没有光？为什么会没有爱？因为人啊。因为人就不能够完全的实践天主创造他时给他的一切的美善嘛。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知道人的犯罪的故事很清楚。我跟各位也介绍过嘛，圣方济在写太阳歌的时候就说了嘛，对不对？他说整个受造物只有人不配赞美天主。啊，因为一切万物都按照他的本性在赞美天主，只有人会犯罪。那也是一个很惊人的思想啊！你知道圣方济没有读太多的书，对不对？他那个宗教的那个灵感啊，他的信仰经验是非常深的，就靠那些简单的一些通俗的诗歌，那写出非常深的，就像是《望福音》这边写的序言是一样的。哦，只有人拒绝，人不接受呢，然后呢，才产生了黑暗。就黑暗本来是不存在的，它是我们拒绝接受光的结果。我们得看见怎么样，那这样的二元的对立就出现了。所以二元论，所谓的二元论不是一个存在性的，不是一个本体性的，不是个形上学的，它是伦理性的，是人的选择才出现的。这个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懂这个哲学性语言啊，所以就是没办法，我没有语言说了啊。这它不是 ontological 里的二元论啊，它是个具体的存在的这现状，是因为人的存在才产生的，因为人的选择，人的一些回应才产生这样子。这是靠着这是一个 moral 的，是伦理性的二元论对立，这边是谈的东西。好，第六节，曾有一人由天主派遣来的，名叫若翰，这人来是为作证，为给光作证，而为使众人借他而信。他不是那光，只是为给那光作证。好，若翰当然是一个初期教会的重要人物啊，基督信仰里面重要人物，其实也是犹太信仰中的重要人物啊。那这个重要人物在新约作品当然都会提到，所以四部的福音作品都提到若翰。好，所以在文字上啊，写的方式不一样啊，但基本的肯定是一致的。好，若翰怎么样？他在耶稣公开生活之前，他先出现，啊，先有若翰的宣讲，有若翰的工作，才有耶稣的宣讲跟工作。而且在这一个关于若翰的描述上面啊， 对观福音跟日望福音一样，都是采取了一个旧约形式的语言啊，很像比如说对于先知厄里亚的描述，或者马拉基亚里面第三章关于这个天主来之前会来一位铺路者的这个描述，或者是在这个以赛亚先知书的那些安慰作品里面，从四十章以后的作品，但是那个背景都被用在这边，不论是对观福音、日望福音，他们是一致的。可是呢，日望的报道当然有它的独特性啊。那他采的文字呢是非常简单的，他只提到若翰时呢，他只用了四个幅度来介绍这个若翰。第一个啊，他是被天主派遣的。好，那他第二个呢，他已经来了，已经来了。第三个，他来呢是为给光作证，然后第四个，为了把人引入信仰。好，所以这四个小短的句子啊，就是综合了若翰希泽他的生命跟使命全部啊。我们知道，在对观福音，特别是马窦跟路加，有非常长的若翰宣讲的内容，对不对？他发脾气啊，骂人啊，对不对？可是呢，在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只是很简单的几句话，说他被天主派遣啊，曾有一人嘛，对不对？天主派来的，很清楚，对不对？而怎么样，曾经有，不是已经存在的，已经来了啊。他来怎么样呢？为了作证。为什么作证呢？为了给光啊，当然这光是那个圣言嘛。然后怎么样？为了把人，使众人借他而信，使让众人都借着这个真光而能够相信。好，所以根据若望福音啊，耶稣永远是唯一的信仰对象，所以一切的信仰是指向耶稣的。那这个信仰呢，它要建立在什么一个见证之上？人怎么可以信仰耶稣？透过见证呢？我们知道保禄说什么？人怎么会信仰？透过报道嘛，透过宣讲，对不对？透过福传，你们是一样的。透过见证，那若翰呢，就是这个见证，而他的见证呢，就是给人指出来啊，在他之后要来的那一个。那我们一看见，当这个耶稣一来，他一指认之后，若翰当然就消失了，啊，就不见了嘛，因为主角出现了，他的任务就完成。所以这个是若望福音对于若翰的描述是非常简单的。我们知道，若翰这个人并不简单，对不对？我们各位还记得昨天的读经一吗？弥撒里面，对不对？保禄到了厄弗所，还有十二个门徒是只受过若翰洗的吗？我认为是写的很简单，我认为应该就是若翰的门徒了，哦，就是若翰的门徒啊，只是慢慢传的。你可以想象看，当保禄都已经悔改了，在他第二次的服传的过程当中，应该第三次的啊。会问他，他还在那么远的地方啊，离巴勒斯坦那么远的地方，还有若翰的门徒。你想想，当年若翰所造成的轰动啊，绝对不小啊！而且很有趣的，十二人哪那么巧？哎，就那么巧，对不对？犹太人很爱十二的，十二支派，这不仅仅是耶稣他创立的新的天主子民。所以若翰他当初他已经有这个思想了，只是因为我们知道初期教会已经认定了耶稣才是真正的天主子，所以别人的不重要，不重要，对不对？蛮像我们今天也对96%是其他人一样，圣经这些蛮清楚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其他人很一样的道理，对不对？很清楚的话，这个类比希望不至于不伦不类啊。那你可以明白他这些文字的运用的方式，所以这些若翰就提的很简单啊。当然我们知道福音这边的叙述呢，跟客观的历史呢是有一点出入的了，因为就意思是说，福音所表达的若翰的图像是福音作者的信仰领悟啊，是不是若翰他自己的自我认识？是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性的若翰他的表达他的信仰？那不是那不能够完全画等号的了啊！历史上的若翰的见证呢，是不是像福音的写的方式呢？大概不是。好，我们可以讲个简单，若翰他来的这个见证呢，怎么知道怎么样？他其实是为天主铺路，对不对？那么他为天主铺路，那给铺给谁呢？铺给以色列人呢？ 若翰应该还是相信的了，外邦人就不重要啊。只要我们这些天主选民才是真正的得天独厚的，该领受天主的。所以说，以色列人是若翰做见证的最直接的对象。但是呢，若望福音呢已经不同了。对，第七节要让众人，换句话说，一切人。所以若望福音已经把若翰的见证变成是给一切人的了。当然这个应该是耶稣的事件之后，耶稣他要求这个信仰要赏给一切人，救恩要给一切人，那么当初给耶稣铺路的当然也是应该要有一样的效果。可是当初给耶稣铺路的人，他本来的想法应该是给天主的了，他也没有真正认出耶稣就是天主子。我认为在若翰在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若翰在监狱还问吗，你到底是不是那个墨西亚？那若翰心中的墨西亚可能也并不是天主子啊，只是一个强大的救主，政治性的、军事性的而已啊。好，但希望各位可以分两个层次啊，历史性的、客观历史是我们只能去推论啊，不能够说百分之百一定必大那么相信，这当然是合理的了。另外一个是信仰的传承。在初期教会这个信仰之下，他们一开始有新的领悟，他们的对于事情、对历史的事情有一些新的看法，跟本来的历史中的人物的看法是不一定会一致的啊，甚至于可以差别很大的。这边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若望福音这边很清楚的，他把这个关于若翰的许者啊，他的描述呢谈得很清楚，是把若翰跟耶稣之间的距离拉得很大啊，若翰来做一个目的，把这个人带出来，他就可以走了，就不重要了。那这边很可能也是我们前面说的嘛，我们今天已经认识了，若翰他并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如果我们今天还可以从这个蛛丝马迹读出来的话，那各位可以想象啊，当年若翰还在，或者当初第一世纪、第二世纪。那些曾经是若翰门徒的人，他们如果没有接受耶稣是墨西亚的话，他们可能还认为他们的师父才是啊。我们马上读到若望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嘛，很多人以为若翰就是墨西亚的，什么来问他们，虽然他明明白白的说不是，那明明白白的说不是是若望作者写给我们的，不是若翰的门徒写给我们的。可以分吧哈，两个层次可以看见，这边可以知道，他也是作者，他写这个文章，写这个作品，他也要告诉大家澄清，是不是？在这个福音的，他也是我们今天的信仰的共识，耶稣才是绝对的，他才是天主子，真正的墨西亚啊。那若翰呢？他不是，他只是为给耶稣铺路的，为给耶稣做见证的，他是耶稣的前驱。换句话说，在身份跟地位上，他跟耶稣是更不能比的。这边一个，他是当然就他并没有真正的作者，并没有真正用任何不好的语言，但是呢，他的表达的方式是很清楚的。那耶稣才是真正的天主，若翰呢是为这个整个救恩计划当中服务的一部分。好，第九节，那普照每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他已在世界上，世界原是借他而造成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但是凡接受他的，他给他们，即给那些信他的名字的人全能，好成为天主的子女。他们不是由血气，也不是由肉欲，也不是由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哦，这一段话很可能啊，就是非常符合原始的这个智慧诗歌了啊，只是改几个字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那么这个诗歌的本来目的，我们知道智慧的诗歌哈，我们读过智慧篇里面，它的目的是要把众人都吸引来接近这个智慧。那智慧是天主的光啊，接受智慧，让这些人可以坚持在他们传统的信仰当中。都还记得我跟各位在智慧篇里面所介绍的，对不对？亚历山大城的一个犹太的宗教领袖，他用尽办法让大家怎么相信这个智慧， 目的呢是让他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跟着希腊文化走，不要跟着埃及文化走，要相信他们的信仰，即使会因此而受到各种考验困难，甚至于杀害，也不用害怕，我在所不辞。这边当然是一样的，他本身希望把大家呢引来都能够接近智慧，现在怎么样是把大家引来，来接近圣言，来接近这个真光。所以作者呢用这段话来谈论的是历史的圣言，他在整个人类所实行的救援行动，这个行动是宇宙性的。所以智慧呢就是怎么样变成了一个无可比拟的光，超越一切的光，变成普照每人的真光。光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图像，我们今天我们回来世上都知道，每个人每天在光里面，非常强大的图像。所以这边就是表达了这个光呢是圣言，所以基督只有基督，没有其他意外，这是排他性的，所以那一个普照每人的真光，只有他是，别的都不是，他是唯一的启示的光。那么圣言基督呢在这个世上来了，他是唯一的，但是他的遭遇呢却跟智慧一样被拒绝。我们读过那个智慧篇的故事，对不对？智慧站在门口等别人来找，对，没人要。所以这个智慧现在是圣言哈，来到了他的世界，他的创造的他的产业当中怎么样，他却成为被整个他所创造的一切反对的对象。所以这个世界呢反对了 Logos， 所以他来到世界上，世界却拿他当作一个陌生人。我们曾经有最近有很多这些讲法说，如果耶稣基督今天降生会怎么样啊？说耶稣当年降生在以色列，在白冷城，在这个巴勒斯坦生活那么多年，对不对？没人认识他，对不对？耶稣今天降生在曼哈顿怎么样？一样没人认识他。当然这个是讲这个味道了，一样的，就可以看见，所以他来到世上，对世界是个陌生人。我们大家可能只能这么说吧，太好了，太好了，这是个陌生人。好，这个世界怎么样？刚谈的当然不是这个宇宙太空，而是怎么样？是人，是人。是指人，因为人才有认识能力，才有接受能力嘛。好，是个人，就是历史性的世界。所以呢，他所谈的呢是很清楚的，在人类的自由抉择当中，在人类的现实的生活当中，这个世界慢慢变成了跟天主对立的空间。所以这个世界在若望福音里面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但这个字在若望福音其实有好多种用法，也曾用过一些自然的，就是天主所创造的一切。但核心里面是这样子的。但我们可以提前讲一句话，我们还记得哈，当耶稣跟尼科德摩谈话的时候，谈的谈就是肉，好像神魂超拔，说什么说天主竟这样爱的这个世界，对不对？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嘛。所以天主不仇恨这个世界的，天主没有仇人，好不好？耶稣也没有仇人的，没有的啊，没有仇人，就人拿他当仇人，他不拿你当仇人。这个这么谈的是，所以这个是世界是这样子，因着人的罪恶，因着人的抉择，我们前面说，因为人拒绝耶稣才有黑暗嘛，所以因为人拒绝，那这个世界才成什么跟天主对立的一方，我们就把它看成空间好了。就跟天主作对的一个空间，好像是一个好像个具体的一个存在物一样的，就跟天主作对的。不过呢，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拒绝嘛，还是有人接受的，有人接受。所以这个虽然黑白二分是非常的绝对，但是呢，凡有规则必有例外啊，还是有一些人怎么接受说怎么样，有些人接受了，对不对？那么接受他的人怎么样呢？就成为天主的子女。能够接受天主圣言的人就会得到恩宠，这个恩宠是怎么样？成为天主的子女。那这个是末世性的恩宠。其实我们如果真正的建立到这个关系，就已经是天国了。 如果一个人真正的认清了跟神的关系，那就是我们本来的存在的本质，就跟神在一起。当然在现实的这个世界，在我身上还会产生一些作用，要把我拉扯的离开啊，用各种方式，说用威胁、逼迫、是诱惑、贿赂、买卖都可能。但是如果人能真正的留在这个恩宠当中，那个留很重要。我们读过《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的比喻，而留在那个树干上面，那个留那个、概念非常留在那个恩宠里面啊。所以这个天主的子女的身份是末世性的恩宠，是我们知道，我们就是有困难一直握住啊，一直存留在天主内。所以作者强调什么？这个身份是什么？是因着天主而诞生的。那这个还在序言，对不对？我们还记得《约翰福音》耶稣跟尼可德摩谈话，对不对？人除非由圣神而生，不配进入天主的国，神的概念。你可以看见啊，所以序言的每一个字，在福音都会出现的，都会出现的。而且我们知道，这边成为天主的子女，当然就是耶稣的兄弟姐妹嘛。所以当《约翰福音》到了结尾的时候，耶稣告诉玛利亚、马德拉，你去告诉我的兄弟们。对不对？本来是门徒，变成朋友，对不对？变成兄弟嘛。我还没有升到我的父跟你们的父那里，所以我的父跟你们是同一个父，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序言这个开始啊，这是第一章嘛，对不对？到了结尾二十章会出现，前后呼应，对不对？前面的描述后面就出现了。但我当然一直这样念，这样阅读了，就是要读的读多了，说请各位，你有空你就是再追一阵子啊，让我们就读一遍，以后就读一遍，又读一遍。那么读的时候以后，慢慢这边谈就会很有意思，就发现这个经文的这个前后的关系里面。所以这个子女的身份是因着天主而诞生，而这个诞生是超越自然的诞生的。所以这是耶稣告诉尼科德摩由上而生。啊，不是呢，进到母胎中再出生一次，不是的。你看这个图像很有趣的哈，不是再生一次，也不是怎么样。记得拉扎路的故事，拉扎路复活，对不对？他复活是怎么样？还缠绕着殓部。他刚复活没多久又要进去了，因为十一章的结尾他复活，十二章一开始在伯达尼晚宴，对不对？人们要把他杀掉。可以看见，所以不是我们谈的这个自然的生跟死，而是由天主而来的。我们曾经由天主而来，天主创造了，然后呢，我们脱离天主，我们犯罪，就陷入死亡。现在呢，我们重新诞生。所以约翰福音的语言哈，它就是讲的，一直讲我们这是人的在信仰当中真实的存在的特质里面。所以这个诞生是超越自然的诞生，它是一个奥迹。那我们今天当然知道，这个奥迹的发生是借着洗礼嘛，对不对？由圣神跟水而生嘛。那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复活期最后一周，那各位，这个复活期你有参加弥撒注意的话，特别是常年期，就是这个平日也注意的话，里面就是这个灵洗新生婴儿一直出现的啊，也鼓励教会一直为那些在复活节刚灵洗的祈祷。也鼓励我们这些从发过灵洗誓愿的人去意识到这个事实。我们现在什么是属于天主的？我们现在是什么？跟这个与天主作对的世界是分离的，不关系的。啊，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慢慢去了解。我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信仰的神修领悟应该是很有帮助的了。好，最后呢，圣言成了血肉。啊，最后描述圣言怎么样真正的来到人间，啊，寄居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了他的光荣，正如父独生者的光荣，满溢恩宠和真理。所以前面十三节有两个段落，它基本上都是叫神学性的谈话，啊，像神学性的描述或理论性的描述。现在怎么样？这些描述成了一个真正的具体的人类可以经验的事实，啊，成了血肉。这个血肉这个字啊，这个英文 flesh 啊，这个希腊文 sarx 是一个讲这个我们物质存在的非常低的这个层次了， 很诚实的意思，就是这是可以从天那个下降那高低的差距啊，不只是那个，还有那个文字上也表达东西的，很强烈的成为真正历史的事实。好，若翰为他作证，就呼喊说什么，这就是我说的，那在我以后来的成了在我以先的，因为他原先我而有，从他的满盈中我们都领受了恩宠，而且是恩宠上加恩宠。所以圣言呢是真正的来到世上啊，他原本就是天主，在天主内的，跟天主同性同体的，现在呢成了完完全全的人啊，进入人的世界，然后呢进入一个跟他作对的世界，进入一个衰败的领域里面。好，我们这边当然要注意到还没有谈到这个基督论的说又是天主性跟人性啊，这边还没有区分，还没有区分他的天主性跟人性。那各位有注意到我们在那个耶稣升天节的祈祷文对不对啊，就是耶稣的升天呢把我们的人性就提升上天嘛，对不对？耶稣降生是接纳我们的人性啊，天主性，然后现在怎么样跟他的天主性就一起升天，把人性就提升到这个天上里面嘛。好，非常关键的一个祈祷文，也理由经文也表达我们的信仰。好，那这个圣言呢降生然后寄居在我们中间，意思是说在我们中间找到了住处。原文应该是、在我们中间支搭了帐篷，按照字直接翻译 Tabernacle、直接翻译，那这个帐篷啊，帐篷，然后呢说我们看见他的光荣啊，寄居在我们中间是在我们中搭了帐篷，我们看见他的光，那帐篷跟光荣，我马上就回到了出埃及的世界里面，对不对？在这个户籍记所描述，他们在旷野当中40年，他们都住在帐篷当中，帐篷一切的帐篷有一个最特别的叫会幕，会幕里面有约柜，那在行走的时候呢有天主的云彩，对不对？光荣嘛，让我们想起那个会幕跟圣殿。所以旧约里面他常常指出什么，后来当这个以色列人到了这个福地以后呢，在达卫的准备之下，撒拉满就盖了圣殿，那圣殿怎么样充满了天主的光荣，就是帐篷光荣它都表达什么，天主的临在。所以怎么样，现在啊，现在这个血肉的圣言降生成人的圣言就成了圣殿啊，怎么它是不需要什么遮盖的，就明明白白的跟我们在一起，表达了天主的临在。我们这边当然想起《约翰福音》第二章啊，当耶稣清洁圣殿的故事之后，作者说，当耶稣复活了之后，他的门才想起耶稣的话，对不对？你把圣殿拆掉，我3天内把它重建。他说他自己的身体，这边就先表达了啊，在旧约里面，你看第一章，然后第二章里马上就有这个重建圣殿的这个预言和故事，或耶稣的一些对于圣殿的批判的话，这边就出现的。好，那么我们看见了他的光，我们当然是指信仰团体的若望团体，把我们今天的所有团体就承认什么，我们看见了圣言的光荣。那么看见当然是什么，是信仰性的看见，不是肉眼啊，我这个真知灼见，我相信他，所以他是天主，所以他有他的光嘛。好，那这个光荣怎么样呢？是父独生者的光荣，怎么样子呢？满溢恩宠和真理，这光荣是超越一切的啊，充满了恩宠真理。我们知道后来耶稣有什么真理之神的派遣，他最后来说他为真理作证，谈到这个，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字就开始出现，在序言就出现了。那独生子怎么样跟天主独一无二的关系，是天主最后的最终的决定性的启示，那么也是天主恩宠天主真理唯一的施予者，只有这个恩宠只有这个真理才能够真正的拯救人。那最后呢在第15节呢又提到什么，这个若翰的见证，若翰又来了，再提一次，那再一次把这个若翰的故事这个生活的话就把它加入砍入这一个古老的诗歌里面啊。那这一次怎么样，是更强烈的表达了，表达什么，说耶稣是超越他的，用若翰自己说过的话 说在我以后来的成了在我以前，他原来就先我而有，我早就已经说过的，我在他面前我几乎什么也不是，连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我们借用一下若望福音的话，那个对观福音会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位若汉他先来，但在他之后进入人类历史的圣言呢，其实是在时间上是先于他的。若汉说他原先我而有嘛，那这边就指出怎么样，这边说圣言在世界存在之前就跟天主同在，这描写什么？描写圣言的先存性，无始之始就存在的。好，接着是七十八节序言的最后结尾啊，因为法律是借着梅瑟传授恩宠和真理由耶稣基督而来，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父怀里的独生者身为天主的给我们详述。这几乎是这个作者他最后的处罚，整个诗歌讲完以后呢，他这个评论呢，他的评论其实蛮像保禄的啊，把旧约的人们他们以为得救的保证是法律嘛，对不对？来表达。那他说其实呢，真正让人得救是耶稣基督，所以虽然法律透过梅瑟传授，但真正让人得救的恩宠跟真理呢，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好，这句话其实在那边写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在强大的犹太社会的压力之下会是很有争议性的，像因为保禄讲过类似的话，对不对？曾经相当的被争议性。好，但是内容倒是很清楚的，我们今天读起来知道是现在天主子来了，借着耶稣基督世界整个旧约有新的秩序啊，不再是他们以为的啊靠着遵守旧约的法律，而是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天主子的启示，靠着天主子这一位被派遣者完成天主给他的使命。而他整个的使命呢，包含我们现在说包含死亡跟复活，他都是要给我们讲天主到底是谁，天主到底是怎样的。所以第十八节怎么样，只有他给我们详述。所以福音作者是怎么样，他一直看着这一个被高举的，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父怀中的独生者身为天主的。所以作者一直看着这一位怎么样，他给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绝对性的肯定，只有他能够告诉我们真神，就他可以把神启示给我们。那这样呢就结束了整个福音的序言。那他怎么跟我们详述呢？就从第一章十九节开始，就是他详述的内容。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的。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你知道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谢谢。